弟兄姊妹早晨，不知道最近有什么事呢是最影响到你的呢？我想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少少不同的，不过呢我们都受我们的社会那个纷乱的环境呢有共同影响着，这个渐渐就成为一个很贴身的问题。我不知道呢这些的事情会不会都令到你对自己有啲乜嘢新嘅发现呢？会唔会令到你呢係发现一啲同你同你身边嘅人嘅关系係点样嘅呢？你自己点样处理你嘅感受，点样处理你嘅情绪嘅呢？你係咪一个需要去表达嘅人呢？大概个几月前啦，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日头呢就是200万的游行，咁啊夜晚呢我就同一班的学生去食晚饭，咁佢哋有一啲呢就日头去咗游行，有一啲呢就日头冇去游行嘅。咁我哋倾起呢就是近日教会的牧者感觉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面对现时的社会情况点样讲道嘅呢？社会现况讲定唔讲嘅呢？点样讲呢？大家当然就有唔同嘅意见啦，就喺度讨论啦。但係呢喺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位50几岁嘅弟兄，佢直接同我嘅对话喺呢一段嘅日子里面呢，呢一段嘅对话仍然停留喺我嘅心里面挥之不去。佢就问啦，佢话老师，我接受唔到囉。咁我唔知道呢一排你有时收到其他人嘅一啲嘅意见啊、问题啊，咁样会唔会呢你都会有啲假设用咗一啲假设嚟到回应呢？有时候呢我哋嘅溝通特别喺 WhatsApp 里面呢就係咁样啊，对方其实未必好似你想象嘅意思㗎。我呢就同佢讲，我就话你接受唔到啲乜嘢呀？你接受唔到讲呀，定係接受唔到唔讲呢？佢话点可以唔讲呢？信仰係要落地㗎嘛。当人人都面对緊諗緊呢个社会嘅问题，成个社会都气氛都係咁样啦。讲坛点可以若无其事咁样嘅呢？近排我就去到唔同嘅教会，通常我去唔同嘅教会呢预先安排好嘅都係讲职场嘅讲座。不过每一次呢我都有好多互动同埋答问嘅时间。近排呢就一定由职场讲到去社会状况，由唔同嘅行业亦都会倾到去社会问题。当然我哋就会顺住呢啲问题嚟到去讨论啦。我就会话信仰唔单止要落地，更加要喺一啲好似咁样历史嘅关键时刻呢，俾我哋喺混乱当中係有焦点。这个的混乱呢是挑战紧我哋呢适不适得在当中点样嚟到去自处。社会的状况每日都喺度变化，越变越混乱，资讯真假难分，而且所有嘅人包括你同我呢都会被我哋嘅感受呢、情绪呢、自己嘅政见等等呢嚟去影响到我哋嘅判断。所以我哋今日呢我想同大家呢唔只係讲解经文。我想通过经文呢俾大家一个好简单嘅思考嘅框架。有时候我哋读经呢我哋好快就跳咗去个标准答案。我哋呢想学下去点样问问题。而呢啲问题问落去嘅时候呢就同我哋嘅生活嘅场景呢係好有关系嘅。我哋呢就通过圣经嘅信息嚟继续思考，避免只係按照我哋嘅感受或者个人政见呢嚟到去做判断。其实圣经的记载呢目的不是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目的呢是要吸引我们进入上帝和人类互动的一个故事里面，以至到呢我们可以认识这位创造主。所以上帝的话语呢不单止给我们去不断去调教视野 发现真理，更加是要给我们呢有一段一个不断反省和去提醒我们的一个材料。尤其当你可能你信主你信了3、5、7年了，我们都很熟圣经，以为圣经讲的东西我们知道，所以查经很快你可以有个标准答案。我们 跳咗去標準答案咧，我哋就以為咧呢個答案同我哋嘅生活問題眼前呢個處境咧毫無關係。我今日咧就想從經文出發咧，同大家思考三個嘅問題，而且咧我希望你記得呢三條問題，你袋住落袋咧，一陣間飲茶嗰陣時就可以繼續去傾下，繼續去諗下。呢三個問題咧都印咗喺大家嘅程序表啊，所以你可以攞翻屋企嘅。第一個問題就是誰釘十架，第二個問題是誰在作王，第三個問題是誰的奴仆。或者我這樣問，你心目中已經有個標準答案了。我們自小都是很厲害考試的嘛，所以問問題就會有個答案的了。不過咪住先，我們就不要那麼快以為自己知道了，我們先看一看經文。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读到罗马书的第六章，我都想邀请你呢打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呢会一路读不同的分段呢，然后一路来到去思考和讲解的。罗马书第六章一至到二十三节呢是罗马书的全章。第一个问题，如果我问你哪个被钉十字架呢？哪个啊？你一定懂答啦，耶稣嘛，耶稣被钉十字架咯。咁如果我再问你，仲有咧谁钉十架？可能你会记得耶稣左边同埋右边有两个强盗咯，一个咧就后来悔改咗，一个咧就死不悔改。不过我仲想再追问落去，仲有边个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保罗说还有你和我，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都钉了十字架。我们就来读一下第一个部分，六章一至到七节。六章一至到七节我们一起读。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么？所以我们藉着浸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六章一节，保罗问我们活在恩典之下的基督徒，是不是可以继续犯罪以致到恩典显多呢？保罗这样问呢，其实是连接住上一章第五章二十节，那里他讲过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呢？恩典就更显多了。如果个逻辑是人犯更多的罪，上帝就付出更多的恩典呢，那罪就有好处了，因为会令到上帝的恩典更加多。这里的逻辑很明显是有问题的，所以呢保罗第二节就马上拆解这个疑问了。他说断乎不可，当然不是啦，我们在罪上面死了的人，怎可能仍然在罪当中活着呢？所以当人归入基督的死，就脱离了罪和死亡那个权力的范围了。耶稣基督的死让他名下的人呢都从罪当中释放，所以呢我们的旧人钉十字架之后，我们就不能够再犯罪了。保罗跟住就说了，第三节那里开始，他说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是同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其实你已经是基督徒， 但之后呢，你会经过浸礼。浸礼是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礼仪，因为浸礼呢是我们用我们的行动，用一个象征的行动公开地告诉所有人，我们是同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边个钉十字架呢？你都已经同基督同死同钉十字架。就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他更加直接地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的旧我都是钉了十字架死了的了。在三至四节那里，保罗说我们不单止受浸归入基督的死和他同埋葬，还要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不单止钉了十字架，更加呢我们要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靠着神好像复活一样有新生的样式，不是只是叫基督徒那么简单的。话说呢，有个人就出门旅行，他在当地呢他需要找一间干洗的店铺，还要呢可以很快就洗好，因为呢他一阵间就要飞去第二个城市了。於是呢他就去到附近那些市集那里呢，他见到有一间很小的洗衫铺，门口就写着 One hour dry cleaning， 一小时的干洗店。他就很高兴了，他就走去跟个店员说，我想要一个钟头之后呢就拿了这件衣服。那店员说，这件衣服礼拜四才洗好、哦。咦，我以为一个钟头有得拿、哦。那店员说，哦，不是啊，那个是我们的个铺头名来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了主受埋浸，但生命仍然没有改变呢，其实就是好像挂了个招牌出来，基督徒就是这样一样。保罗说，我们的旧我，属于世界的我，从亚当而来的我呢，是要死去的。亦都即系话咧，信徒同呢个世俗嘅社会同埋佢提供一切嘅诱惑都要断绝关系，而且我哋马上就经历呢种死啦，就系而家此时此地，所有我哋依靠世界上边俾我哋嘅嘢咧，都要成为过去。弟兄姊妹，你有啲乜嘢嘅习惯、喜好、欲望，你觉得捉住就好安全嘅嘢，系挥之不去？让你的旧我是未死得透的。当你面对不同政见的人，我们很简单一个反应，我们会抗拒，我们会反驳，甚至我们的感受就会出来的了。人人都会的了。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呢？你有什么不同的呢？你有没有主耶稣给你的爱，另外一个的层面，你都去学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我们眼前的处境，我们有没有这份爱去聆听和明白其他人的看法呢？还是其实我们好像所有人一样，三言两语就可以反面，我们都不懂沟通呢？耶稣来到世界就给了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榜样，他就是去爱那些拒绝他，甚至最终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这些人包括你和我，其实我们都是不可爱的罪人。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一句的经文，一句的金句，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那里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力都有限，面对一些的困难，一些不知道怎样去找出路的处境，我们心里面都会觉得累，但我们都会尽量要去学习靠住耶稣的大爱，去拥抱我们上帝儿女的生命情操，来到去跟不同的人来到去相处。可能你身边的人令到你很不舒服，可能他们就是你小组的组员，甚至是你家人，你怎样在这个环境当中，在困难纷乱的日子跟其他人来到去对话去相处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持守和学习去彰显这个上帝儿女那个的生命。你的救我有没有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呢？我们跟着就看下去， 第八節開始，保羅說，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裡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第八节起呢，就讲到我们今日是活在一种张力当中，我们既是向罪死向神活，但是我们仍然未完全，我们仍然活在世上，是这个世界里面一份子。由信主的一刻开始呢，我们就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之下，这个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个事实就成为扭转我们生命的关键，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原则，那个的基础。所以保罗讲了这段说话之后，他在第十二节开始，他就转向一些道德伦理的生活的讲论。保罗说，所以不要容许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亦都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好像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且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在这里保罗说，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都献给主，主是我们的一切。这里出现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谁在作王？留意这个问题是一个进行式，如果我问谁是你的王呢，你懂答了，当然是耶稣基督，是吧？但是谁在作王呢？耶稣基督是不是正正就是持续这样在你的生命，在你的身上作主作王呢？就是当你面对眼前的困难，社会的问题，解决不到的难题，耶稣基督是不是仍然在你思想行为上面做王呢？定是其实我们很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已经帮神决定了要怎样看，要怎样做呢？现时香港社会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真假难分，所以无论你的政见是什么呢，我觉得你起码都应该让作为基督徒的你呢是更加谦卑，我们是更加察觉到只有上帝他在历史里面去掌王权，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想法是绝对正确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期望有些领袖甚至有些牧者可以讲中你心里面的想法，又或者讲一些令你舒服一些做你想做他的事，他做的事，甚至为你发声，给到你答案呢？如果我们想真一点，我们都知道这些都不是合理的期望。其实我们都是一起去到上帝的面前等候他的工作，我相信只有创造主有这个历史的答案。我们需要做的是祷告和洞察上帝给你在你的位置上面，你要怎样去选择和怎样去行动，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面坚守住耶稣基督是你生命之主这个特质和盼望。保罗提醒我们要向罪死向神活，上帝要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持续作王，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事未明白或者看不到出路的时候，我们都相信上帝正在作王，所以我们祷告等候见证上帝的旨意成就。谁钉十架，谁在作王？还有第三个问题，谁的奴仆？在第十五节呢，保罗呢就去回第一节问的问题和答案，那里他说那又怎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然后他用了一个的比喻或者一个的意象，就是他用了第六节已经提及的一个奴仆的观念来去解说他我们眼前的选择。 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个部分，十六至到二十三节。读的过程你可以留意一下，保罗用了很多次奴仆这个字眼，是第十六节开始。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么？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信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作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弟兄姊妹，你屋企有没有工人姐姐的？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啦，不过我想很多人都有。大概你都没有想象过你会跟他交换位置。奴仆比工人姐姐更加绝对，因为奴仆不是打份工，他是属于他的主人的。保罗就是用了一个这样的比喻，是当时奴隶社会里面人很明白的比喻。他就说你都是奴仆的身份而已，甚至可能停留了在罪的奴仆这个境况，而自己都不察觉到。保罗提出了两个的选择，就是罪的奴仆和义的奴仆。我们究竟是跟住罪去死亡，还是顺服上帝做义的奴仆呢？保罗这样说，他没有提供第三个选择。因为人如果不顺服上帝，就会活在罪中，成为罪的奴仆。而且第十七节那里讲到顺服，是从心里顺服。保罗他自己都是犹太人，他很清楚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就是守律法，就是做律法的要求，而不是心里面真正的顺服。在第十八节，保罗提醒读者，我们回转归向神就好像奴隶被释放了一样。对于当时奴隶社会生活的人，这个比喻他们很明白，不过我们今天就不是很明白这个被释放的意思。有时候我们今天我们会觉得以前很被压迫，现在心灵得到舒坦，得到平安，那就是被释放。可能这个都是的，但是保罗这里不是说这件事，他不是说我们心里面平安。保罗是说更加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靠住耶稣基督呢，在我们的自我的欲望和我们自私的习惯当中被释放出来。他是说从罪里面被释放，被释放就能够做到创造主设计要我们去做的事。所以在第十九至二十三节，保罗继续讲紧，他是提出一些当时的听众话他们看为羞耻的事。很明显呢，就是保罗就是他的听众是知道什么是犯罪 的事，而罪的结果就是死了，义的结果呢就是成圣，就是生命。有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好像将自己交给罪好像那么容易的呢？交给义要行成圣的路好像这么困难的呢？我想困难呢至少会来自三点。第一呢，就是其实我们内心都有一种罪性，包括我们的惰性，我们的贪心，其实我们都自己都知道的，但是呢有时候自然就会出现了。第二样东西呢，就是外在的黑暗势力。 其實黑暗勢力的引誘呢，包括會通過我們的慾望，通過環境的影響，或者去引導我們來到去犯罪。還有呢，就是我們的信心，我們信心會軟弱，我們信不信得過我們選擇合神心意的事，我們就看見好像沒有出路，沒有可能，但我們仍然要憑信心去走這條路呢。大家都知道呢，我除了在堅浸大部分時間呢，我是在神學院那裡做老師的，最近年呢就做了教務長，所以來不來呢去教務處跟那些同工聊聊天。有一次呢，我去到教務處，我見到呢有一盒很漂亮的朱古力在那裡，同工就告訴我這一盒呢是某某同學送來的朱古力。這位同學呢，每一次當他向同工很激動又很激烈地發表意見或者要求之後呢，他就會送盒很漂亮的朱古力來的了，就會表達他的善意。其實我都知道學生見到老師呢，很自然就會表現得很好，很高技了。但是呢，對著同工，包括我們飯堂的同工、教務處、我們場地的幹事等等呢，有時呢那個真我會走出來，就會原形不露。可能我們教會群體都是、就是對著牧師你就恭敬一點、對著幹事同工呢可能你就原形不露。每一年呢，在我們的學院呢都會有一兩個呢很出名的同學，是同工特別認識的，我們都知道他們有成長位，我們就會默默為他們禱告，等候見證他們成長。這一位送朱古力的同學呢，有一次我有機會跟他聊一下天，我就提起這一件事，他就跟我說，他說老師，其實呢我已經改變了很多了，以前連盒朱古力都沒有。大概教會群體都是一樣，我們就是這樣彼此學習，彼此相愛，我們都有些癌殘位，就是我們呢就一起來到去學習。我們的舊我死透未呢？作義的奴仆，既然是奴仆，奴仆就是一個特徵，主人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不會說我不喜歡或者我是這樣的啦。罪的奴仆是不由自主的，自己想做都做不到。但義的奴仆呢，是說一種徹底生命的改變，舊我已經釘死，所以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們的生命活著。第23節最後的一節呢，是大家很熟的金句。保羅特別說，永生其實是神的恩賜，是白白賜給人的，是一種在基督裡的一種的關係。所以我希望你帶走這三個問題。第一，誰釘十字架？你和基督同釘十字架，讓你的舊我死去，針對眼前的問題，挑起你很多的情緒，很多我們血氣的反應就來了。你的舊我死不死得透呢？面對社會的紛爭，我們會無助，又或者我們會憤怒的，不要忘記你的舊我已經死了。嘗試從一個信仰的角度去處理你心裏面的感受，同埋呢去面對，去回應你身邊的人，捉緊你在主耶穌裏面那份的盼望。誰在作王？第二個問題，當眼前沒有出路，不明白上帝旨意的時候，你是不是仍然願意開放你去見證，你去等候上帝的旨意成就呢？他就是我們當中掌王權，在歷史當中掌王權的上帝，即使眼前那個結果未必是我們心目中想要的，我們仍然信得過他就是坐著為王。第三，誰的奴仆？你願不願意承認自己的渺小？其實我們都是聽命於上帝，我們竭力去嘗試去做一個義的奴仆，我們不是自己作主的，所以我們不會啱晒，我們需要不斷聆聽，不斷來到去思考，去洞察上帝的差遣。你就按照神給你那個位份，你那個位置去判斷你應該說些什麼，做些什麼，去回應你遇到的身邊的人和事。我很相信在最艱難的時刻， 就是我们最需要敏锐的时刻。敏锐什么呢？敏锐你的身份和你的使命，敏锐你是一个属神儿女的身份。这个身份带来呢，你和其他的人是不同的、你就带着神给你的使命，在他摆你在哪一个位置上面，你尝试努力你去演绎你的信仰。愿意我们呢都单单仰望上帝，在基督里面我们向罪死，向主活。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呢你已经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以致到呢我们可以向罪死，向神活。主啊，求你就教导我们，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刻，在不明白的处境里面，我们懂得怎样去依靠你，仰望你，教我们从你而来支取那一份呢你的大爱，叫你的爱充满我们，帮助我们去懂得回应我们身边的人，也懂得呢去学习自处，让我们配得上帝儿女这个名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